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新月好，我是孟远。
嗯，
欢迎您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对，一个周末过去了。孟远，咱俩今天又开始来理家理心了。
是，我可以先赞你一下吗？
为什么？
咱们在节目中是不是也可以互相夸奖一下？
当然啊，点赞呢。
因为你刚才请我吃了好吃的好喝的呀。我能不能说一说啊？
这个赞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刚刚喝过新月为我们精心自己制作的好喝的酒酿鸡蛋。哇，自己制作的，这是我第一回喝呢。哎呀，我真是开心。如果咱们这个厨房的节目继续做下去的话，那是不是我每天有好吃的好喝的？
差不多。
这赞也赞过了哈。言归正传。
好，
过了周末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有机会跟家人在一起呢，享受美食，
对，
享受亲情。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回到厨房啊，
总
觉着自己现在在厨房里啊，没有当初的那种热情了。
原因是什么呢？
你一定想不到，我从前是很喜欢，觉得自己在厨房里可以什么都做的女人。结果发现啊，特别是我们这周要谈及的厨房这个品格训练学校啊，
对，
发现在厨房里头我没有被训练出来什么优良的品格。
其实上周呢，我们谈到厨房是一个品格训练学校。那今天我们来谈这个品格呢，第一个就是在《理家理心》这本书当中，马瑞欣姊妹谈到的厨房中的第一个要被训练的品格就是谦卑。
对，这第一个真的就让我左思右想啊，在想这么多年在厨房里头，好像我没有被训练出来谦卑啊。
厨房跟谦卑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吗？
是啊。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的忐忑，带着不安，也带着好奇，来做今天的节目。
我在看到马瑞欣姊妹她谈到的谦卑的时候，她说要长时间做菜给同样的人吃，不谦卑真的做不下去。对于我来说呢，别说是长时间做菜给同样的人吃，连做不做这个起初的这个最基本的一步，若没有谦卑都没办法做。
怎么说呢？
因为我之前呢成家之后，我不太进厨房的。我自己呢觉得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这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把时间花在厨房里，岂不是太浪费自己的才华，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对我来说，进不进厨房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坎儿。
那你怎么把这坎儿放低了的？
说到这儿呢，依旧是我们的神。我真的是在认识神之后才开始进厨房的。神其实是把我带进了一个训练场。就是在四年前我们一家人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身边也没有妈妈可以帮我了。所以呢，一日三餐我不得不面对我的厨房了。最开始进厨房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点不情愿的。就是你不得不做嘛。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被神开始训练哈。来学习谦卑。 因为当时我曾经有想法说，那既然是我们两个都同时移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你也可以做呀，
嗯，
为什么一定要我做饭给你吃呢？
对呀，问的也对呀。
对，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刚刚认识神，
嗯，
先生呢还没有信主，
嗯，
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神首先让我看见了，
嗯，
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来服侍我的家人，
嗯
嗯，我想第一个就是在厨房，
嗯，他是怎么让你看见的？
我对我先生说的话开始注意听，
嗯，
注意到他的要求，
嗯，
就是他对一日三餐的这个要求，他其实并不过分，
嗯，
只是家常便饭，
嗯，
可是我那个时候连家常便饭也做不出来，
嗯，
我曾经有过一次三天只吃一道菜的这种经历，
嗯，
但我那个时候实在是因为不会做，
嗯，
而且我没有愿意学习的心，
嗯，
我下不了那个决心，也迈不开那第一步，
嗯，
我肯低下来为我的家人双手沾满油腻，
嗯，
满身沾满油烟味儿的，为他们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去做他们喜欢吃的菜吗？
嗯，
我觉得对我来讲太难了，而且做很多菜，我觉得我学不会。真是感谢神，借着我的家人，借着这个环境，让我开始学习，去为了他们的需要，愿意学习，愿意来改变我自己。
还记得你自己做出第一道丰盛的晚餐的时候的情形吗？
做出丰盛的晚餐的这种情况是一步一步才出现的。
那么好吧，那么你第一步把一盘你炒好的菜呈现给先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状态的？
应该说是当我第一次把一份我先生喜欢吃的口味的、做的还不错的一道菜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特别有欣喜感，
嗯，
和一种幸福感，
嗯，
哇，我想原来我自己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嗯，
只要我愿意用心去学、去练习，而且关键是我有一颗愿意为家人来改变的心，
嗯
嗯，我记得我做的第一份我先生喜欢吃的辣椒炒肉，
嗯，
哎呀，我先生说，嗯，不错，是那个味儿，我真是挺高兴的，
嗯，你在这当中没有受到过挫折吗？
当然有了，
那怎么办？
有时候自己花了很多功夫做出来一道菜，的确那个味道不怎么样，
嗯，
先生跟女儿都不爱吃，
嗯，
其实说真的，那第一反应还是很难受嘛，
对呀、
你觉得自己花了很多心思，别人又不买账哈，
嗯。
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嗯，
啊，就像这个书里所说的，学着由家人的不满意里面看到自己，永远有成长的空间，厨艺可以再琢磨，创意可以再发挥，健康资讯可以更广阔，
嗯，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谦卑的功夫学入门之后呢，我们不需要把自尊自信建立在家人的反应上、但是一开始的确我们还是对家人的这个反应特别的过敏，
对、很在乎的，
很在乎、我常常哈，在我觉得我实在是很生气很难过、撂挑子不想干的时候哈、真的这个时候就是神的话，就是耶稣在帮助我、在鼓励我，
嗯，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那几节经文里面所谈到的耶稣的形象，
嗯，
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一个词就是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嗯，
每当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
嗯、
我不想做了，你看我花了这么多功夫你们还不满意的时候，对我挑三拣四的时候，
嗯，
哎呀，我就满腹委屈的时候，我觉得常常这个时候就是神在帮助我，
嗯，
学习就是锲而不舍的，
嗯，
继续的来服侍我的家人，
嗯，因为耶稣是这样先服侍了我们，
对啊，
耶稣是这样爱了我们，我们也才有一个榜样可以学，而且我们有力量可以从耶稣身上拿到，
嗯，
然后去爱我们的家人，嗯，作者也说啊，谦卑可以经由厨房的岁月渗入生命的深层，
嗯，
不再是教科书里的理论，
嗯，
或者理想，谦卑进了厨房，使我们的性情温柔且有韧性，
嗯，
当我反复来读这句话的时候呢，
嗯，
我在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同样是进了厨房，
嗯，
岁月没有让我因为厨房里使我变得温柔有韧性呢？我没有觉得厨房会让我的品格上面有什么训练呢？我有仔细在想这件事情、
哦、
我就回忆，
嗯，
我在厨房里已经20多年了，
嗯，
从十几岁开始帮着妈妈，到后来一结婚就自然而然觉得这是女人该进的厨房嘛，
嗯，
所以跟你刚好相反，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这厨房是跟我无缘的，
嗯，
我觉得我的日子就应该是在厨房里度过的，
嗯，
我还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蛮喜欢厨房，
嗯，
天天都在厨房里站着，
对啊，
各种样的事情忙碌的女人。
对啊，
可是我真的问我自己的时候，
嗯，
我没有觉着我在里面培养出了谦卑。
那你觉得厨房里面让你有更多的什么呢？
疲惫，
嗯，
然后有的时候失败感，
嗯，
挫折感，
嗯，
因为要让普通的饭菜一日三餐给同样的人，
嗯，
让适应他们所有的口味，
嗯，
的确不容易，
嗯，
所以呢，岁月累积出来的有许多的埋怨，有些可能我未必说出来，
嗯，
但实际上挂在我的神情里，甚至于挂在我的饭菜的味道里，因为就不会那么用心。
哦，
所以有时候看到先生和孩子不太满意，放下筷子不肯吃的时候，
嗯，
满桌子剩菜的时候，啊，
嗯，
那个挫败感也让我第一反应产生的不是谦卑，
嗯，
而是逃避。
哦，
所以其实回想这20多年，我并没有好好真真正正的明白厨房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
嗯
嗯，所以今天呢，一边听你讲啊，
嗯，
我一边在想，
嗯，
虽然你起步晚。
对，
你觉得你前面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做，可是我觉得你起步很准确。
我是被神带着起步。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带领，
嗯，
不一样的，
嗯，
我们的谦卑生出来，在厨房里面养出来的性情，跟像我这样靠着我自己的这种以为的好去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我靠我自己去努力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朋友家人可以称赞我，
哦，
会有小小的骄傲，小小的期望，各种问题都出现，未必能培养出来好品格。
嗯， 嗯，
所以我在想，是时候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求神来帮帮我。生命当中每一天其实都是有机会可以成长的。
哦，你这么说，我突然觉得这个厨房真的好像是一面镜子哈。
对，
嗯，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对家人的态度。
是，
嗯
嗯，也看出神对我们的爱。
嗯，
其实一日三餐，餐餐都有我们的感恩。
是，
嗯，这也是神的心意。
对，
那今天呢，我们说这个品格之一，
嗯，
谦卑，先到这里。
对，
嗯。也希望在每一个家的厨房里边都能生出来许多的亲情。
是
啊，
那厨房对我们的品格训练还有其他的哪些方面呢？
嗯，
明天的李家李心，我们要继续跟您来聊一聊
成长不间断。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来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老爹用温柔的目光望着麦肯，平静地对他说：麦肯，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相信任何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乖乖地接受现状，而不是想办法让现实符合你先入为主的概念，你就会发现这一天好过多了。但是如果你是神，你不就是那个把装满了愤怒的大碗弄倒，又把人扔到火湖里的神吗？麦肯可以感觉到自己深沉的怒气再度的萌发，他把这些问题推出自己的口中，他对自己缺乏自制力也有一些懊恼，但是他仍然问了。说实话，难道你不喜欢惩罚那些让你失望的人吗？听到了这句话，老爹停下手边的准备工作，转向了麦肯。麦肯从老爹眼中看得到一种沉痛的哀伤。麦肯啊，我不是你认为的那种神，我也不需要为人的罪来惩罚他们，因为罪本身 就是处罚，从内在把人吞噬一空。我的目的不是在惩罚罪，我的乐趣在于治好罪。我不懂你说的这些话，我不懂。你说的对，麦肯，你现在是不懂。老爹带着微笑说，嘴角却仍然挂着悲伤。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事情也还没有完成。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和沙瑞玉从后门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他们正在热烈的交谈中。耶稣走进来，他的穿着和前一天类似，就是牛仔裤和让他的深褐色眼睛更突出的浅蓝色衬衫，领尖上有纽扣。反观沙瑞玉的穿着却非常细致，蕾丝花边只要稍有微风或者开口说话，就会随着摇曳摆动，彩虹的图案闪烁着微光，随着他的每个姿态而改变形状。麦肯纳闷，他是否曾经完全静止不动，他自己感到怀疑。老爹低下了身子，跟麦肯的视线平对着，他说，麦肯，你提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保证我们会再谈到，但是我们现在先来一起享用早餐好吗？麦肯点了点头，对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食物又有一些难为情，反正他也饿了，而且他的面前又摆着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谢谢，谢谢你的早餐，他对老爹说着。耶稣和沙瑞玉也在这个时候坐了下来。什么？老爹带着嘲讽厌恶的表情说，你不是打算闭起眼睛低头谢饭吧？他开始走向厨房，一边走一边发牢骚，哎呀，这个世界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不客气，亲爱的，他越过肩膀向麦肯挥挥手。不一会儿，他又端着另一碗热腾腾的东西回来，闻起来非常香，让人垂涎三尺。他们彼此传递着美食，麦肯出神地观看聆听老爹加入耶稣和沙瑞玉的对话，话题和调解疏离的一家人有关，但是让麦肯入迷的不是他们对话的内容，而是他们彼此相处的方式。他从来没有见过三个人的分享可以这么简单又美好，每个人似乎都是更注意其他两个人而不是自己。那你觉得呢，麦肯？耶稣问道，向麦肯做了个手势。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麦肯说道，他嘴里塞了半满的可口蔬菜。可是我喜欢你们处理的方式。哦，老爹说，刚从厨房又带了一道菜过来，那些菜慢慢吃，年轻人，不小心的话那些东西会让你拉肚子的。
哦，好好好，谢谢，麦肯说，我会努力记住。
一边伸手去接他手上的盘子，接着又转头对耶稣说，
耶稣，我非常喜欢你们彼此对待的方式，但绝对不是我以为的上帝的样子。
什么意思啊？
哦，我知道你们是独一，但也是全部，而且你们有三位，可是你们用这么亲切和蔼的态度彼此回应，你们不是应该有一个比其他两个更像老板吗？
三个人对望着，却仿佛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哦，我是说，麦肯急忙解释，我是说，我一直以为天父有点像老板，而耶稣是遵守命令的人，你知道吗？这就是顺服。我不确定到底圣灵要扮演什么角色，他
我是说，他
麦肯结结巴巴的说不下去的时候，尽量不去看沙瑞玉。
反正我认为圣灵好像总有点像，
像自由的灵。老爹在提议了。
对对对对，自由的灵，但是还是在天父的指示之下。我这么说有道理吗？
耶稣望向老爹，显然很努力想理解这个表面上非常严肃的观点。你觉得那样说有道理吗？
阿爸，
老实说，我听不懂这个人在讲什么。
老爹皱着脸抬起了头，仿佛正以无比的专注思索着。
没有，我一直想弄清楚，可是很抱歉，他把我越弄越糊涂了。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麦肯有点沮丧。我是说，由谁做主？你们没有一个指挥链吗？
指挥链？
这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啊。耶稣说道。
至少有绑在一起。老爹补充了一句。他们全都笑了。然后老爹转向麦肯唱道，虽然是金锁链，却依然是锁链。你不要管那两个。沙瑞玉这个时候打岔了，同时伸出手来安慰和安抚着麦肯。他们只是在跟你玩，这其实是我们三个都有兴趣的话题。麦肯点了点头，感到如释重负，对于自己又失去了冷静，也有一些懊恼。麦肯，我们之间没有最终主权的概念，只有合一。我们是在关系的圈子里，不是在指挥链或者你们的祖先说的大生物链里。你在这里看到的是没有任何权力施压的关系。我们不用向彼此之间施展权力，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留意最好的方式。阶级制度在我们之间没有意义，其实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吗？这怎么会呢？
麦肯，你们人类是如此迷惘又伤痕累累，所以你们几乎不能理解，人不用谁来做主，也能够一起工作或者生活。
但是，人类的每个制度，就我所想象的到的，从政治到商业，甚至到婚姻，都受到这类想法的控制啊！这是我们的社会结构网络。
麦肯似乎在断言。哎，这真是浪费，老爹说着，他拿起了空盘子，走向了厨房。麦肯，这就是为什么体验真正的关系对你们来说会这么难。耶稣在补充着，一旦有了阶级制度，就需要规定来保护和管理，然后就需要维护规定的法律和强制执行命令，最后就会变成某种指挥链或者命令系统，这个系统就会毁坏关系，而不是促进关系。因此，你们非常少看到或者体验到或者经验到排除权力的关系。阶级制度会施加法律和规定，结果呢，你们就错过了我们原本期望你们能享受到的美妙关系。
那又如何呢？
麦肯嘲讽地说道，往后坐回到椅子上。
啊，看来我们好像还适应得蛮好似的。
沙瑞玉很快地回答，麦肯，请你不要把适应当成目的，把引诱当成现实。
那么，这些蔬菜能不能多给我一点？这样听你说来，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太关注主权的问题喽。
可以这么说，老爹答话了，他把那盘蔬菜递给麦肯，却一直等到他拉了两次才放手。我只是为你好，儿子。沙瑞玉继续说，当你们选择独立而不是关系的时候，你们就成了彼此的威胁。为了你们的快乐，其他人就成为有待操控或者管理的对象了。你们通常认为的主权，只是强者用来让其他人符合他们的目的的借口。
那不是很有帮助吗？能防止人们无止境的争斗或者受伤啊。
有时候这看来会有点帮助，但是在你们人的自私的世界里，它也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但是你不就是用它来管束邪恶吗？
我们非常小心尊重你们的选择，所以我们在你们的体系里运作，即使我们寻求的是让你们从这些体系中释放出来。老爹继续说，创造已经走到一条与我们的本意大相径庭的路上了。在你们的世界里，个人的价值经常必须与体系的生存互相权衡，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或者是宗教体系，其实任何体系都是如此。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几个人，最后甚至有许多人为了这个体系的益处或者存续而轻易地被牺牲。这种状况以各种形式潜藏在每次权力斗争、每一个偏见、每一场战争或者每一段滥用的关系的背后。这个获得权力与独立的意志变得太司空见惯了，现在都已经被看作为正常的了。
难道不是吗？
麦肯问道。这只是人类的典范模式，老爹补充说明，一边带了更多的食物回来。就像水对于鱼，因为太普遍而变得视而不见，不成问题。这就是矩阵，规矩的矩，阵势的阵。这是一种邪恶的结构，甚至会让你们在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的状况之下，就无望地受困其中。耶稣继续了这个话题，你们是创造中至高无上的光荣，由我们的形象所造，不受结构所阻碍，而且能够自由地单纯处于与我和与彼此的关系中。如果你们真的学会把彼此之间关心的事看作和自己的事一样重要，那有什么必要去设立所谓的阶级制度呢？麦肯坐回椅子，对这些话的含义感到犹豫。
所以你是说，只要我们人类用权力保护自己，
那么你们就要降服于这个矩阵，而不是我们。耶稣用这句话作为他们之间的这个话题的结论。